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豆喵音乐教室古典乐篇，我是豆喵。
大家好，我是 McNally Smith 音乐学院庞老师。
今天是豆喵音乐教室第63期正式节目，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早期贝多芬的音乐，也就是从1770年一直到1820年，贝多芬32岁之前的音乐。
我们现在听的是贝多芬 C 小调钢琴奏鸣曲，但首先要豆喵讲一下贝多芬的故事。
贝多芬他和海顿莫扎特一样，也都不是维也纳的本地人，他们之所以来到维也纳呢，很简单，都是为了资本。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维也纳在当年会为有才华的音乐家们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源，然后呢，贵族们愿意在音乐上花钱，所以很多优秀的作曲家被吸引到了维也纳。
当然也不仅仅为了钱，成为优秀的音乐人也想和优秀的音乐人一起分享，共同进步，学习最新的音乐进展，也可以检测一下自己在音乐界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就像是今天大家挤破头都想去北上广一样嘛，都是为了和靠谱的人一起工作，这样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的同时呢，也可以提高自己在本专业方向的素养，毕竟牛人才能在大城市落稳脚跟。贝多芬的出生地是德国的波恩，其实这里距维也纳还是很远的。我们来看一看图一的地图啊，波恩距离维也纳的距离其实和法国巴黎其实也差不太多，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东边。当时的波恩呢，只是有一两万人的小城市，而维也纳当年可是有20多万人的大城市。波恩当年的领主是一位选帝侯，这个具体的历史有点复杂，反正就是封建王朝那些事儿。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波恩当年的这位领主啊，有权利选择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谁，就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那种分封诸侯的领主吧。贝多芬也和巴赫还有莫扎特一样，都来自音乐世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海顿其实并没有来自音乐世家，贝多芬的爸爸和爷爷都是波恩领主的底层乐师。贝多芬的爷爷呢，很会教导贝多芬，所以贝多芬直到去世也都一直带着爷爷的画像。我们在图二可以看到贝多芬爷爷。贝多芬的一家呢，生活在波恩的房子里。我们在图三可以看到，那也是贝多芬出生的地方。在18世纪的时候，这里看起来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安静又体面的这么一个地方。今天我们也可以去那儿旅行，还可以看到这座房子。现在这里是一个研究贝多芬生活和音乐的博物馆，以后一定要去膜拜一下大神的故居。 贝多芬在1770年12月17日在德国莱茵河受洗。当贝多芬爸爸发现他惊人的音乐才能之后呢，开始逼他每天从早到晚努力练琴。其实贝多芬的老爸很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同时还酗酒。我们在图四可以看到他老爸的样子， John van Beethoven、约翰凡贝多芬。在贝多芬小时候呢，他就开始努力尝试从孩子身上赚钱，希望他变成莫扎特第二。为了装神童，他还告诉别人贝多芬的假年龄。我们之前说了啊，贝多芬一辈子都以为自己是1772年出生，直到1787年贝多芬终于离开了他老爸，去了维也纳，但是很快呢被召回去了，因为贝多芬老妈病逝了。不久之后，也就是1792年，贝多芬终于从一个贵族那儿拿到了足够的钱，再一次启程去了维也纳。那时候有一个赞助人就跟贝多芬说啊，恭喜你终于踏上了一直以来向往已久的旅程，尽管维也纳的人还在怀念莫扎特，但我相信你可以通过跟海顿大师一起学习来学习到莫扎特的精髓。1792年，贝多芬搬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开始和海顿学习作曲。贝多芬买了新的衣服，定制了新假发，还专门找了一位舞蹈老师。他当时的目标就是要得到奥地利上层有产阶级的认可。但是呢，贝多芬和海顿的脾气是不合的。事实上，贝多芬和所有人的脾气都不合，再加上当时海顿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写他的伦敦交响曲，所以他也不算是一个好老师啊。海顿和贝多芬一直属于这种师徒不和的状态，不久之后贝多芬就开始单干了，最终他得到了认可，不过肯定不是因为他的社交属性，而是凭借他惊人的钢琴才能。当年的音乐期刊有过报道说，贝多芬是一位音乐天才，他的技艺精湛，品味出众。在过去的两年里，他选择了维也纳作为他的新家。后来呢，贝多芬都可以卖他的钢琴曲了。他还说，哎，我的钢琴曲呢，只要我出个价格，他们就得买。他也会通过教钢琴来赚一些钱，以及在这种贵族家里给他们演奏，参加沙龙什么的。有一个贝多芬的学生说啊，他知道如何吸引每一位听众的耳朵，甚至有人听着听着就开始哭了。贝多芬的演奏就有这种神奇的魔力。贝多芬弹钢琴啊，十分响亮，而且很用力。他的音乐比当时维也纳任何人听过的音乐都暴力，经常使劲砸键盘，有的时候还会弹错，甚至把那个琴弦啊都给弹坏了。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是贵族们就直接被迷住了哈。有的赞助人会给他置办整个乐团，让他随便用，还给他一大堆礼物啊。后来他要求三位贵族给他年金。这样他就可以完全不受打扰的工作。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当年他们的合同。正如我们知道的，只有在一个人完全自由， 不受世俗干扰的时候，他才能把一切都献给他的艺术。只有摒除一切不必要责任的时候，他才能创作这些伟大而高尚的作品。我决定让贝多芬的才能永远不被耽误，让他永远不再被世俗的那些东西困扰。然后呢，贝多芬就开始每个月有钱拿了，简直是空手套白狼啊。我们看看贝多芬这个合同，再看看40年前海顿的合同和埃斯特哈切家族签的那个卖身契啊，可以看得出短短40年，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音乐自此啊，不再是仅仅的工艺品，作曲家也不再是仆人，音乐从此变成了高雅的艺术，而且一个天才创作者必须是被保护和被培养的。这其实就是浪漫主义时代对于音乐和作曲家的观点。贝多芬促进了这种信仰，艺术天才是不同于普通人的另一种存在。贝多芬自己也常说啊，自己是直接和上帝对话的，所以呢，他一直都很牛气。
豆苗讲历史辛苦了，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听的是这首悲怆奏鸣曲。第一乐章一开始这部分 Crescent砸下去的 C 小调和弦，你就可以听得出贝多芬有时候会很用力的来演奏来表达情绪。和弦的强和弱力度交替出现，贝多芬让这种两种不同的情绪并行出现。这里是第一乐章奏鸣曲，是属于影子部分。城市部开始，第一主题给人焦虑不安的感觉，低音是八度的震音。过渡。第二主题。高音区和低音区有一种 call and response，就是交相呼应的这种感觉。结尾主题一，高音区和低音区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演奏。结尾主题二，紧接着要回到第一主题。城市部重复。
悲怆这部作品啊，是贝多芬的 Opus 13，这里面就是 OP13，你就看到，而这里是指呢贝多芬出本的所有135部作品中的第13部。作曲家一般用 Opus OPUS， 也就是拉丁语的作品的意思，加上那个数字表示他的第几部作品。我就插句嘴啊，然后大家认真的继续听。
发展部开始，又开始了 crashing chord， 发展来自影子部分。这里开始把第一主题进行变奏，再现部开始第一主题。过渡。第二主题。结尾主题第一部分。结尾主题第二部分。后的开始回应影子部分。接下来是第二乐章回旋曲式，大家听起来肯定十分耳熟。
辛苦庞老师来讲这部悲怆奏鸣曲啊。这部作品呢，是贝多芬为数不多自己给自己起了名字的曲子，叫做 Pathetic， 英文呢是 plaintive， 中文的意思就是哀伤的、悲伤的，大家可以自己查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莫扎特的音乐啊，总有一种轻盈而且抽离的感觉，那就是仿佛莫扎特自己就是天才啊，弹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听，那好像他呢就是那个上帝的写手，上帝通过他的手写出了许多曲子。但是凡是听过贝多芬音乐的人呢，都会觉得贝多芬和莫扎特有不太一样的状态。仿佛贝多芬的音乐中啊，自然而然有一种长长的那种歌谣式的感觉，我们好像能听到贝多芬在通过他的旋律在歌唱一样，甚至真的后来有人把这一部分改成了流行歌，回头呢我们会在后面放一下，大家可以听听。
第三乐章开始了，也是回旋曲式。对比一下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大家可以看出来音乐的曲式是不能决定一个乐章的情绪基调的。
同样是回旋曲式，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嘞？
这个第三乐章给人一种很愉快的感觉，你还在其中能找到第一乐章的那种 crashing chord。
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18世纪的时候像海顿或者莫扎特啊，会写一些钢琴奏鸣曲，然后给自己的学生用于家里面演奏之类的。但后来呢，贝多芬把这种普通的钢琴奏鸣曲啊，加入了一些舞台元素，这样呢也可以适应越来越大的那种场地以及变得越来越大的钢琴。到了19世纪，也就是后来的浪漫主义时期啊，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变成了各种钢琴演奏家的必备曲目。当然不好一点的就是，本来钢琴奏鸣曲是给业余学生演奏学习弹奏的嘛，但后来却变得越来越难，所以专业的琴师也就随之出现，比如什么舒曼啊、克拉拉、李斯特之类的。
但我们要插一段历史进来，那我们听听现代版的贝多芬。
首先我们来听听这首 Billy Joel 比利乔的歌，叫做 This Night， 中文就是这一晚的意思，中间的一段呢就是贝多芬的这一段音乐。 1983年的音乐啊，听起来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下，歌词讲的就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故事，我是不想解释了。另一首才是我的最爱，当年打金乐团的时候天天刷这首歌，超级爱。我们的 V3 就是来自悲怆的第三乐章，当然不打金乐团的人都不懂，我跟你说我就是要引战，当年不玩金乐团的人都是渣渣。
哎，行了行了，看你激动的。
嗯，好吧。其实还有很多呢，比如最近比较流行的那个叫贝多芬病毒啊，其实也是悲怆的第三乐章。我们把这些都放在这儿，希望大家可以听听。其实如果要比一比古典时期的这种音乐家哪一位对现在生活影响最大呢，那贝多芬应该当仁不让排第一。这样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结束了，如果你想找我们本期的配乐，请到喜马拉雅 FM 个人主页里找纯音乐文件夹，记得加微信号 HiFanDay_9。 在这里要感谢大家打赏，
也请大家关注我的微博 McNally Smith 音乐学院唐燕，我们下一期再见。